美国之音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众议院民主党进行了猛烈抨击，因为他们投票正式就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弹劾调查。特朗普称这是对民主本身的攻击。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图珀洛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民主党是自取其辱，也使众议院蒙羞。当时，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参加支持该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的集会。他对拥挤的人群说：“从我当选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一直都在计划推翻选举。”特朗普心情烦恼，加上受到民众激昂情绪的刺激，一再为自己辩护，称众议院是在自相矛盾的抓巫婆，并指责民主党为了打倒他并推翻2016年竞选结果而不择手段。特朗普还一度嘲讽地模仿了前副总统拜登，他正是因为试图让乌克兰调查拜登及其家人，才导致了弹劾调查。尽管民调显示的结果相反，特朗普仍然坚称这项调查正在政治上让他获益，并打击2020年民主党人的选情。他告诉人群：“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的最大的支持。”美国政府已经对抖音母公司的美国并购案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保护美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不受伤害，维护美国用户的隐私。路透社11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美国企业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正在对抖音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收购美国Musical.ly 公司一案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因为抖音母公司收购时没有征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在此之前，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政府对抖音展开国家安全调查，搞清这家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执行中国政府的规定，将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传回中国。他们说，抖音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亿1000万次的下载，抖音因此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潜在的反情报威胁。参议员卢比奥也担心抖音可能遵从中国政府的指令，对包括香港抗议行动在内的敏感政治内容进行限制，要求政府展开调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调查属于保密范畴，委员会正在与抖音接洽，要抖音采取措施，保护 Musical.ly 公司的财产不被变卖。抖音美国公司一名发言人拒绝对政府的调查置评，只表示公司正在配合调查。星期五，美国的一名华裔海军军官、他的妻子和一家中国科技公司的两名员工被起诉，罪名是合谋向中国走私军用充气艇和发动机。34岁的杨帆和33岁的妻子杨洋还被指控合谋帮助另一名中国籍被告葛松涛在美国期间获得并使用手枪。法庭文件显示，49岁的葛松涛是中国上海威风科技公司董事长，第四名被告是该公司的员工，27岁的郑燕，两人同为中国公民。出生于中国的杨帆被捕前，在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海巡逻侦察武器学校工作，并获得了最高机密安全许可。他所属的巡逻武中队可以飞行 P-8A 波塞冬反潜飞机。法庭文件显示，这家上海的公司想获得美国公司出口的设备，而这些公司向美国海军供货，其设备无法合法地运往中国大陆。起诉书称，杨洋充当了上海威风和加州一家未具名船舶制造公司的联络人，杨帆充当顾问。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威风科技向杨帆夫妇的 BQ Tree 公司支付了至少20.5万美元。杨洋、葛松涛和郑燕被控提交虚假信息，试图出口7艘船舶和8台发动机。这些产品都被送到了上海威风在中国的办公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她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 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 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 N Y。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八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一组美国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暗示， 他可以在美国的农业州爱奥华州与中国签署期待已久的贸易协议。这个州在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近16个月的贸易战中，因为关税而受到沉重打击。特朗普星期五晚上表示，有关第一阶段的协议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希望在协议工作完成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告诉媒体，我们在考虑几个不同的地方，甚至可能在爱奥华州。我们正在讨论位置，但我想先完成交易。原来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11月16日至17日会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签署该协议，但是当智利星期三放弃主持会议时，这个计划便陷入了混乱。特朗普表示，他更愿意在美国签署该协议。他说，我想在美国签。当被问及习近平是否也会这样做时，特朗普说，他也会愿意。特朗普说，爱奥华州作为2020年总统大选早期的关键州，将是一个很好的地点。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众议院民主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他们投票正式就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弹劾调查。特朗普称，这是对民主本身的攻击。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虎帕洛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民主党是自取其辱，也使众议院蒙羞。当时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参加支持该州共和党州州长候选人的集会，他对拥挤的人群说，从我当选那一刻开始，他们一直都在计划推翻选举。特朗普心情烦恼，加上受到民众激昂情绪的刺激，一再为自己辩护，称众议院是在自相矛盾的抓巫婆，并指责民主党为了打倒他并且推翻2016年竞选结果而不择手段。特朗普还一度嘲讽地模仿了前副总统拜登，他正是因为试图让乌克兰调查拜登及其家人才导致了弹劾调查。尽管民调显示的结果相反，特朗普仍然坚持他这项调查正在政治上让他获益，并打击2020年民主党的选情。他告诉人群，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最大的支持。美国政府已经对抖音公司的美国并购案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保护美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害，维护美国用户的隐私。路透社11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话说，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美国企业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正在对抖音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收购美国 Musical.ly 公司一案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因为抖音公司收购时并没有征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在此之前，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政府对抖音公司展开国家安全调查，搞清这家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执行了中国政府的规定，将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传回中国。星期五，美国一名华裔海军军官，他的妻子和一家中国科技公司的两名员工被起诉，罪名是合谋向中国走私军用充气艇和发动机。34岁的杨帆和33岁的妻子杨洋还被指控合谋帮助另一名中国籍被告葛松涛在美国期间获得并使用手枪。法庭文件显示，49岁的葛松涛是中国上海威风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他第四名被告是该公司的员工27岁的郑燕，两人都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各界关注美中领导人是不是能够在智利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智利当局在星期三突然宣布，因为国内示威动乱不断，取消了主办11月中旬的亚太经合峰会。没有了智利的峰会平台，特朗普与习近平是否还要见面？美中的贸易协定签署是否可能就顺势延期了呢？在这个星期稍早，美国官员曾经说，北京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计划犹豫不决，所以协定可能签不了。现在智利峰会取消了，这是否给了北京更多拖延的借口？而美中贸易协定会不会又要黄掉了呢？那么今晚的两位嘉宾呢，将要就此来展开分析。第一位嘉宾就是在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第二位呢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的是00285233001-7560。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的拨打方式会容易一些啊。香港的观众朋友呢，您只需要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同样的，观众朋友，您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张寻先生啊。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这个智利峰会取消，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的，这是否代表美中之间预定要签署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彻底泡汤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未必泡汤，但是难度很大。现在双方都在取消，智利总统宣布取消以后呢，说我们再要继续下去。但是呢，也这意味着双方有动力达成协议。可是这里边达成协议的障碍和难度啊，所以是根本性没有任何改变。从中国方面看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说美国能妥协到多大程度，因为川普现在特别着急想签协议，这一点就跟我以往说的一样，那么让中方呢认为是有机可乘，他希望呢压一把。不会，川普这样的善意会让中方误解为是一种软弱。那同时呢，这个关税大棒呢又在威胁了，中方又有所忌惮，我到什么程度别让他老爷子又一翻脸，把我又加了一下关税。那么第三一点呢，还有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包括总统弹劾方面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所以说呢，在现在和到11月份之间，双方继续谈，但结果任何情况可能都能发生。
那么我想请刘梦熊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智利峰会取消，接下来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好，或者签协定也好，前景如何？这个消息到底对哪一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呢？
我觉得那个智利里头的峰会的那个取消啊，根本对中美贸易既定的进程啊，没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来讲呢，中美双方都对这个贸易那个磋商得出就是说一个成果，双方能够签署啊第一阶段的那个经贸协议啊，双方同样有着强烈的需求。从中国方面来讲，中美贸易战那个是一再的升级，就给他这个内地啊，下行压力增大了，经济啊，雪上加霜，现在内地已经本身就出现了这个外资撤离潮，那个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爆煲潮，那个财税吸血潮，那个人民币贬值潮和通货膨胀潮，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很大的一个结呢，就是要把中美贸易战呢、这个结解开。所以呢，在中国方面来讲呢，本身在农产品方面，无论大豆也好，猪肉也好呢，是有着刚性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中国购买那个美国的农产品，这个来讲呢，是必然的。然后来讲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年12月22号，我在香港发表一篇《把谈判压力变动力倒逼改革》这个文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个好评。然后后来就那个新华社引用我内文的一句话， 就是作为这个新华社评论的标题，就是说那个美方缩小经贸需求，符合中国改革方向。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中美这个贸易里头这个谈判的第一阶段的协议我对他这个签署是有信心的。中国方面是这个样子。那么特朗普方面来讲呢，因为他这个要争取连任，另外最近来讲呢又有弹劾案的那个困扰，所以他必须要向美国人民交出一张成绩单出来。所以这个样子，就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客观上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的一种动力和压力，所以我是看好。当然那个智利峰会里头那个这个取消了，很简单嘛，如果他是要中美两国元首来签这个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新加坡模式可以讨论了，因为当年
或者澳门模式
当年那个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澳门谈嘛，后来特朗普也跟金正恩也在那个新加坡谈嘛，
是，
就说在新加坡谈了，我觉得是中美两国那个元首在这里签协议倒是一个好主意，不妨参考。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线上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就来接听这位来自香港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陈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有陈先生在线上吗？好的，那么很抱歉啊，这个没有办法听到陈先生的声音，或者您稍后可以再继续尝试打电话进来参与的讨论啊。那么不过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评论和看法，我们就来看一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非洲猪瘟的网友呢，他说：谁期望美中贸易协定了？一堆小国等破裂给他们订单，让他们发展，支持美中贸易破裂，让小国来得利。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说：美中贸易问题已经成了一部乏善可陈的肥皂剧，协议黄也好，绿也罢，观众都看累了。不过不得不说，特朗普是个好演员，明知协议无法达成，却成功稳住了选民和美国经济。这场戏的真正结局在他竞选以后，不管谁当选，美中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一定要有人来了断。而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万众期待的美中贸易协定签约因为不可抗力延后，中国会做出什么决定，正好是观察四中全会讨论结果的窗口。其实现在球在美国这边，中国对采购美国农产品可不是犹豫不决，也不是吊美国胃口，相信是以此为要求美国取消至少部分关税的条件。目前的谈判应该还没有进保护制裁权那些结构性的问题，就已经是这么的艰难，所以还是悲观一点的好。我想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想请教张勋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有网友也说，这个中国方面我们知道，就在我们刚刚也讲到，美国官员表示说，这个即便智利峰会没有取消，他们对于能不能在11月份签署这个协定不是那么的有信心，因为他们说中国方面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到最后有点犹豫不决。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或者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张勋先生？好，我们现在有张勋先生在线上吗？张先生可以听得到吗？好，张勋先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节目
啊？我能听见，
听见。好，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就是想请
听见了
是吗？好的，那能不能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我现在是这样的，我认为啊，中美之间两边是的确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也有压力，但现实是什么呢？咱们拿中国这边来看，贸易战，就刚才刘先生讲了，贸易战使中国这边经济遭受很大打击，对习近平的执政也不利。可问题他怎么解决呢？那他第一，美国这边即使让，就像刚才网友讲的，让步到现在，那也得你不得不买很多甚至超量的购买大豆。那么中国能不能，就刚才讲的，他为什么后来有些变化？因为本身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原来买2000亿美元的大豆，你现在一下买了4到5000亿，中国消化不了，对吧？这是个现实情况。猪瘟带来对这个猪存栏量的下降，那么这个大豆它的这个需求量下降。另外一个呢，贸易战也好，加税也好，以及它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需求产生的炒作，让美国大豆价格增高。那么中国购买呢，从市场经济上来讲它不合算， 那么这些都是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刘鹤当时就在今年十月中和这个美国谈的时候，跟川普他们梅努钦谈的时候，他们这个理由都存在。为什么当时就给了川普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回应呢？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让他脱下来关税，然后呢，让四中全会呢能之前别出毛病，他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总之呢就是说他想签，但是现实情况下呢，美国哪怕是最大的让步，中国这边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下，以拖代变，拖延是个最好的选择。
好的，那么在刘孟雄先生您发表您的看法前，我想我们再次尝试啊，香港的陈先生现在又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香港陈先生您在线上了。
你好，你好，
你好。
喂。
哎，您好。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可以的。
哇，好，你们的电话太难打了。我是喂
喂，哎，是香港陈先生，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美中这个贸易协定，这个在智利峰会取消之后，是不是可能生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吗？香港陈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失去了香港的陈先生，再次听不到了。那我想我们就回到我们在香港的刘孟雄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刚刚这个张巡先生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理由，这个对于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拖拖延延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以拖延的战术，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农产品，现在加上智利峰会又被取消了，美国原定在12月15号要对中国剩余产品加征的关税，现在看来是不是有可能势在必行？那么北京方面的这个犹豫不决，是不是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关税的一个反击呢？
我不觉得中国有理由去犹豫不决，因为那个习近平本身的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比如说以大豆来讲呢，中国每年需求是11500万吨。但是自己能生产种植的只有1500万吨，那么有9000万吨是从那个外部世界输进的，那么当中美国就占了这个1/3，所以你说这个刚性的需求摆在哪里嘛？就比如说猪肉，现在猪肉啊已经是跳到这个80块人民币一公斤，那个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水平，那个非洲猪瘟了、蔓延全中国。所以呢，也是这个中国里头在这个副食品当中，猪肉是占了主导的地位。那么它的价格那个猛涨啊，就引起了通货膨胀的指数的拉高。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我觉得来讲，就光是这个大豆和猪肉，它的这个中国的刚性需求就是轮不到中国去犹豫，它的一定要这个顺势而为啊，跟这个美国去购买，以及促成这个中美的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讲呢是不用怀疑的。
刘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刘孟雄先生。那么更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就是在智利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有媒体在报道说中国方面提议把这个会议，不知道是把会议移到澳门去举行，还是说要把美中贸易协定移到这个澳门去签，但是有澳门这样的一个说法传出了。可是今天中国的这个官媒新华网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到今天中国新华网上是说到，他说所谓提议到澳门去签协议，这没有事实支撑，更是无中生有的猜测，眼下尤其需要双方保持理性冷静，继续相向而行，美林大事有静气，不要急，急也没用。那么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新华网的这一段话？这个中国官方现在对智利峰会的取消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淡定呢？
其实把澳门呢作为中美那个两国里头去签署经贸低阶段协议的地点呢，这个根本是缺乏那个政治的常识。因为如果说在华盛顿签，就好像是中国就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我到那个华盛顿签这个城下之盟。反过来那个美国到北京来签，好像是那个美国来投降的样子。所以呢，一般这类的东西都会采取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所以我刚才提到，如果真的是两国元首要签的话，找一个中立的地方，那最好就新加坡。 新加坡是这个习近平马英九会谈成功的地方，
能听到，
也是特朗普跟那个金正恩了会谈成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立的那个地方来签这个协议啊，就用不着等那个智利的峰会啊，他取消不取消这个无所谓了啊。另外来讲呢，就是说那个中美两国啊，始终来讲呢是这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这个贸易里头协议的签订啊，对中美两国有利，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是有利。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是应该大家能够这个尽快签，都会尽快签的，对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民望上都有好处。
嗯，张勋先生，您刚刚也听到这个刘梦雄先生他的看法，他对于这个美中签署协定呢，他认为是非常乐观，而且他觉得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美中之间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并不包括美国在一开始要求中国进行的这个结构性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了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还有这个出口补贴。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华盛顿方面不应该签这个协议。那么您怎么看？那么现在呢，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协定如果因为智利峰会而暂停或者往后延期的话，那么另外的这个美国的加税动作会不会进行？甚至纳瓦罗还曾经说过应该把所有中国商品加征45%的关税。您觉得如果中国再一变再变的话，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举措呢？
首先一个，我觉得现在签阶段性协议没关系。如果可能签，我跟刘先生的意见一样，应该签。只是我认为难度可能我感觉上更大一些。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签协议呢，你的无论是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结构性改变，都会再继续谈。你签与不签不影响。签了以后呢，那么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些短期的好处，对双方经济上都有一个缓解的话呢，那么起码川普这边呢，能够在他的大选2020大选之前呢，能赢得一些稳定的经济和民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问题是你能不能签啊，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该不该签的问题。那该不该签呢，就是说包括纳瓦罗讲，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做不到承诺加关税，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这个在其他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这个知识产权等等在继续谈的情况下，我觉得没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 Eric Chow 的网友说，习近平这个文盲掉进了俄狄浦斯陷阱，他越是防止发生的事情越是要发生，而且他还在努力地促进它的发生。具体来说，就是习近平用高压手段把香港逼反了，把美国惹毛了，灰犀牛和白天鹅都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而这位署名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当外资移出中国时，不论四中全会、中共再怎么天花乱坠的改革，也不可能有资金回流，尤其是厂房技术的移转以及人员的训练更有其时间难度，所以外资是不会回头的，中国人就只能空等而已。而在空等和经济下跌的期间，他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撑一天就赚一天了。另外，这位雨季的黄昏网友说，川普对中共还不软弱吗？川粉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了那张中共都不可能执行的协议，把美国的原则都放弃了。而这位署名叫 Freedom 的网友说，一个是外交、国防、外贸的总统，一个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主席，前者权力的边境约束，后者无拘无束。贸易战怎么谈都不会有结果，更别说是结构性的改变了。那么节目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刚刚也有一些网友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为了这张中共不可能达成或者不可能做到的执行的协议如果来签署的话，他们认为这是把美国的原则都要放弃了。这一点我想请张勋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一个大家很多时候呢，往往看川普他在对中国这边释出善意，以认为他软弱。其实没有任何总统，加了这么多关税，让中国现在等于说直接通过主动的美国方面的措施 让中国现在经济受这么大的冲击，对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川普他所谓的让步也都是在自己加了税以后，我是推迟呢，不加呢，少加，他没有说把加的税取消。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他的行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未来最终很可能会签一个我曾经说过类似马关条约这样的，也就是中国经济真正支撑不住的情况下，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说主和派占上风，他什么都要签，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但在这个经济没有受到本质性打击的情况下，签合同的困难非常大，所以这是技术层面的。
刘梦熊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既然我们谈到了美中之间除了这个经济之外，那么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也谈到了，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呢，美国的一些高层官员也发表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一些谈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他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的时候呢，那么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世界应该要联合全面的来反共。那么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利用胁迫和腐败作为其治国手段的战略竞争者。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蓬佩奥国务卿的这番言论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一方面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有高层官员在对中共进行强势的喊话。您怎么看美方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很简单，那个无论彭斯去年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和前不久的这个讲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蓬佩奥里头一系列的讲话也好，美国以及西方里头这个政界做出对中国这样的反应啊，但是由于中国在这个最近这个六七年来，那个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不要讲什么姓色姓资，那个就这个不搞争论，把那个邓小平啊，选那个淡化意识形态的那套东西啊抛弃了，就说结果这六七年来强调什么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等啊，然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一直到去年里头那个叫叫嚣厉害了我的国，然后呢就纪念那个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就趁机讲马克思是对的啊，就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这套都说是对的，那变成了都凸显了在终极价值观里头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啊和地区里头啊那种对立，因为啊按照那个叫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调子啊，全世界只有他北韩。古巴、越南、老挝几个国家而已嘛，而且呢，越南和老挝已经正在那个革新、那个改变当中，那个北朝鲜呢也放弃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搞他的什么主体思想，那个金家王朝，所以就说到头来只剩下这个中国孤家寡人去高举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个旗帜，所以呢就是令他的这个输出中国摩西中国方案那个中国价值的时候来讲呢，人家都觉得哦你是这个一党专政底下里头去搞那个经济发展来讲呢，就是你的经济发展了社会那个利益多元了，并没有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反过来还是往独裁的方向去倒退，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是很明显逐渐就是从那个贸易战发展到那个科技战到那个金融战，然后呢就最终是价值观文明的冲突啊，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这我们这几年来的那太个强调那个意识形态太强调那个马克思是对的，这些呢就引起了美国它的政界、商界、学界里头一致对中国的警惕和那个反对，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是有必要反省和反思的。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刘梦熊先生还有张巡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继续来和您探讨四中全会有哪些惊奇或看点，欢迎您继续的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